Doctrine of the Christian Life, Chapter 43, Session 3. 基督教伦理学第43章第三讲，我们来到本章的第二大段。 Must we always tell the truth? 我们是不是总该说实话？好些的改革宗神学家，包括约翰穆里，他们看第九条诫命呢，是见证着真理的圣洁性 Sanctity of Truth， 而且看得非常的广。根据穆里的观点，我们从来就不可以讲一些与事实不符合的话，这个也是奥古斯丁的观点。我们既然考虑到前面的圣经和要理问答的一些的资料，我们就必须要慎重的考虑这个的立场。但是我想还有其他的经文的资料会让我们从采取另外一个的立场，走另外一个方向的。我们前面看到第九诫本身并不是规定我们在一个讲一种抽象的实话的真理，乃是呢是在信徒和他们的邻居之间的具体的关系中说实话。大要理问答虽然很广义的应用第九条诫命，也是专注人际关系的。遵守第九条诫命就是人与人之间促进真理，也是促进我们的邻居和我们自己的好名声。从谎言的本质来考虑，我们也会达到同样的结论的。谎言不单单是一个不真实的话，一个错误 mistake 不是谎言呢，一个比喻 parable 也不是谎言呢。虽然这比喻呢可能形容一些在过去没有发生过的事，一本小说不是谎言，除非那个作者假装这个是一个讲事实的故事。夸张的话也不是谎言，是我们一般用词的方法。比方说 It took me forever to get here， 哇，我花了永远的时间才来到这里啊，这个英文的说法啊。同样的，奉承别人的话也是我们一般人与人之间来往的用语， Sincerely yours 啊，这个是一般写信的英文的写法，或者 I had a good time， 哦，今天玩得很开心等等。这些呢字义上可能是不是真实，但是每个人都了解这些言辞呢是造就人的，是一种的江湖把我们人类的社会粘在一起的。根据这些的用词的方法，有些不是字义上真的真实的句子呢，可能是传递真理的一个方法，也没有人会说这些是谎言的。当我们玩游戏，不论是坐在桌上玩的游戏或者是球赛，我们要赢一个游戏所用的策略往往就要求我们要蒙蔽或者欺骗对方，每个人都了解这一点的，也是根据这个理解来玩游戏的。游戏好玩，这个是游戏部分。当踢美式足球的把这个球藏起来，然后呢误导对方的辩方，他就欺骗对方，但是没有人会说他是在撒谎。同样的，有些人呢好像说笑的开玩笑这样子彼此的欺骗，也没有人会说他们是在犯罪撒谎的。箴言第26章第18到第19节会警告我们这些事情上有危险的。箴言26章18-19，人欺凌邻舍却说我岂不是戏耍吗？他就像疯狂的人，抛则火把利剑与杀人的兵器， 所以是危险的。有的时候呢，一些的开玩笑的事情呢并不好笑，特别呢是捉弄人的事情会伤害人道。但是很多时候这些伤害是但是很多时候他们只不过是一些无害的笑话。玩摸熟的用手来做一些骗术呢，也是要靠欺骗，但是每个人都知道，也既然明白这些摸术只不过是一些用手的骗术啊，看这些摸术可能是令人很欢喜快乐。同样的，在电影里面的特殊效果给我们一些很多的幻觉，也是非常戏剧化的。有的时候呢，误导别人会造就人的，会是因为一个造就对方的一种的动机而误导的。路加福音第24章28节，将近他们所去的村子，耶稣好像还要往前行。耶稣在跟两位门徒走在像以马忤斯的路上，这里说他好像还要往前走。当然那时候耶稣也完全知道门徒是想要他多留一下子啊，他也会答应他们。所以这个好像还要往前行呢，在某一个程度上是一个欺骗，但是激发了门徒们要求他跟他们同在，这个是一种的圣洁的意愿。所以这个误导呢，事实上是一个祝福。好了，究竟谎言是什么？ What is a lie? 我会说，谎言是言语或者是行动，是故意的欺骗啊，一个邻舍以致伤害他，故意欺骗以致伤害别人的言语或者行动是谎言。这个是一种的假见证，是伤害陷害对方的假见证， A false witness against a neighbor。 这个并不包括一些啊造就别人的讲法，虽然是不是真理，不包括一些诚实所犯的错误，不包括诚实所写的小说，不包括玩游戏摸熟的小技巧，也不包括大部分的笑话。在这些的情况里面，很多时候我们会形容这些的非真理是一个小谎言，但是我们往往都不会描述这些是谎言。那下面呢，我们就要注意一下邻舍邻居是谁呢？是不是全人类都是我的邻居呢？假如是的话，第九条诫命就禁止我们对任何人都不可以误导他们以致伤害他的。但是圣经并没有教导全人类都是我们的邻居。好撒玛利亚人的这个比喻，路加10章25到37节，耶稣就把犹太人对邻舍是谁的概念就扩大了很多。犹太人呢，想狭义的理解邻舍是谁，至少就排除了外邦人，所以呢就限制他们犹太人的责任。但是耶稣所教导的是最重要要问的问题，不是谁是我的邻舍，乃是我应该向谁做好邻舍。他回答这个第二条问题是这样说的，我们要对我们所遇见所有有需要的人要做好邻舍。甚至乎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也没有把邻舍这个概念包括了全人类的。我们在路上所碰见的每一个人不一定都需要关顾。有的人是贼，是杀人犯，是我们的仇敌。在本书第19章，我讨论过一种的爱，就是就算对我们的仇敌也需要表达的爱。但是我也强调爱仇敌呢，与愿意看到上帝审判这些人呢，这两者之间并不矛盾的。注讲8，上帝自己的忌邪和怒气与他一般上爱 他所造的全人类呢，啊，也并不矛盾的。参考我的《神论》这本书，458到468页，我们也在本书其他啊的几章看到，这种的爱啊，就啊，并不与自己维护自己，或者是惩罚或者公义的战争有矛盾的。我乃是这样去了解啊，很多的经文呢，那些经文就描述一些人呢误导一些的仇敌，这样子的并没有带来上帝的定罪，甚至乎呢上帝会称赞的。这里有16种的经文。第一，出埃及记第一章15到21节，在埃及里的以色列人的收生婆。二，约书亚2章4到6，约书亚6章17和25节，希伯来书11章第31节，雅各书2章25节，这些经文都讲到拉合怎么样欺骗。请注意，除了拉合告诉耶利哥人什么以外，他把这些探子隐藏起来本身就是一个欺骗。三，约书亚第8章3到8节，爱城的战争，正如约翰穆里也承认上帝自己批准这个欺骗的。第四，士师记4章18到21，士师记5章24到27节。第五，撒母耳记上16:1到5节，撒母耳误导扫罗。六，撒母耳记上19章12到17节。七，撒母耳记上20章第6节，大卫对约拿丹的忠告。八，撒母耳记上21:13节，大卫装作是疯狂的。九，撒母耳记上27:10节，又是大卫的撒谎。十，撒母耳记下5章22到25节，又一次的军事上的欺骗。十一，撒母耳记下15章34节。十二，撒母耳记下17章19到20节。十三，列王记上22章19到23节。十四，列王记下6章14到20节，以利沙误导叙利亚的军队。十五，耶利米38章24到28节，耶利米对君王撒谎。最后第十六，帖撒罗尼迦后书2章11节，上帝差遣一种的很大有能力的幻觉或者是欺骗，好叫上帝的仇敌会相信谎言。在这些的经文里有欺骗，而这些欺骗是带来伤害的，但是这些的伤害是临到仇敌，不是临到邻居所以这个是向仇敌所撒的谎。虽然如此，在改革中基督徒中间最普遍的观点乃是阿古斯丁跟约翰穆里的观点，就是我们从来在任何情况之下都不可以撒谎。那下面呢穆里提出3个原则，然后呢弗兰姆呢会检讨这3个原则的。我们在下一讲呢就会继续讲穆里。下面呢穆里呢提出3个原则来解释这些的经文的。第一，这16段经文里面有一些，比方说第二段呢，圣经是称赞那个撒谎的人所成就的，但是并没有称赞他的谎言。第二，比方说在第5段的经文呢，穆里说不把真理告诉某某人是合理的，但是把真理说错就不对了。第三，正如第3段的经文呢， We need not always act in ways that are consistent with the mistaken interpretation of our actions taken by others。 我们的行为呢不一定要符合对方对我们的行为的错误的解释。比方说爱城的人 第一个解释布兰姆说是不足够的，关于拉合，因为呢上帝称赞就是他的隐藏，就是他造了一个错误的幻觉，对耶利哥的官员来说是一个错觉。第二个原则，我们可以承认有的时候呢我们可以不把真理说出来，但是问题是我们是不是，我们有没有一些情况呢不说真理是对的，而因为我们知道不说真理时候呢对方就会造成错觉，只要在任何时候这些都是错的呢，好像在撒母耳记上16:1-5，那么这个跟明明的欺骗就没有分别了。第三个原则呢也是要把误导别人的话语跟误导别人的行为把它分别出来。牧里要讲的事实上就是我们从来不可以用话语来误导别人，但是我们可以用我们的行为来误导别人，这个分辨没有说服力。牧里这三个的解释都没有帮助我们去了解为什么上帝自己在第13:16经文会欺骗人。 Charles Hodge 赫治就是19世纪的普林斯顿神学院的神学家，会提议另外一种的看法的。那我们下一讲呢来看赫治的提出的建议。